好，今天是3月19号，我们新约课的第11课，我们一起来学习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又聚集在一起。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主，你借着这两本书对我们说话，我们晓得腓立比书是新约真理的一个宝藏。主，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里面应该有怎样实际的生活。腓立门书也看出主你是何等的喜乐的接纳我们，你是对我们何等的宽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一起查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主你的恩典，能够听见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传统，我们是讲四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讲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一开始我们先讲一讲腓立比教会的这样一个背景。腓立比书是欧洲的，应该说是第一间教会，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讲。然后腓立比书我们一些应该了解的一个内容，如果你要记一句话，就是基督在教会的实际，这是腓立比书的一个主要内容。腓立门书，如果你要想了解腓立门是一个人名，腓立比书一个地名。腓立门是应该是在哥罗西的一个弟兄，所以他把这个保罗特别写信给他。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的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加上今天的这两本书，就四本监狱书信，我们就讲完了，啊，就讲完了。那个腓立门书需要了解的，如果你要记一句话呢，你就说我是主的阿尼西姆，有的圣经版本把它翻译成阿尼西谋，所以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人名。阿尼西姆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不知道？等一会儿我们讲好了。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益处、好处、有益处。然后等会最后我们会有一点讨论，我们会讨论关于合一、关于感恩、关于喜乐、关于奉献的一些讨论。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要有一个说话的机会，不能光我来讲，是吧？我们来看，太快了啊！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看过的一个图片。那么腓立比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会发给你们，所以到时候你们记不下来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重镇。如果你从《使徒行传》里面读到的时候，他讲到他这是罗马的殖民地，或者是罗马的驻兵城，他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平面图看不出山脉的这样一个情况，它这个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东西和南北的一个隘口，所以它这个地方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一个重地。那个腓立比这个名，他其实本来也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王，马其顿王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个人，如果你要不知道别人，你要知道亚历山大的话，我们讲过，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两月之间历史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叫亚历山大。其实腓立比是他爸爸，哎，腓立比是他爸爸。
腓立比不是个地名。
腓立比是按照亚历山大的父亲起的名字，对，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那么我们如果，因为我们牧师在讲《使徒行传》嘛，《使徒行传》讲保罗第二次宣道旅行的时候，当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往南走神不允许，往北走神也不允许，他就到特洛亚的这个地方得到了马其顿异象，我们称为马其顿。马其顿就是欧洲，过了这里就是欧洲，这边还是属于亚洲，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得了异象，然后他就到了这里，经过了这两个地方，我们就不读它了。然后到这个地方是到了腓立比，是第一个城，这就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他去了这里，这里的犹太人比较少，所以他就找不到会堂。说保罗一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先找个犹太会堂，然后就开始传福音，然后那里就开始起争论了，是吧？然后说保罗到哪都惹麻烦，结果他到腓立比呢，竟然发现没有犹太的会堂，但是他在河边找到了一群祷告的妇女，那个时候有个妇女团契，所以那里面有一个人叫吕底亚，也是莉迪亚，英文是莉迪亚，所以他到这个地方找到这个莉迪亚之后，然后莉迪亚就把保罗邀请到他们家中，他们一家就信了主，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腓立比的教会。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是由一群妇女开始的，所以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那么也是一个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外邦人教会，因为腓立比教会的犹太人非常少，因为他们连犹太会堂都没有，犹太会堂要有10个男人才可以有犹太会堂。大家知道为什么是10个男人吗？ 犹太律法里规定，因为一般的来讲，耶稣被称为拉比是因为他有十二个门徒，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就这一群人在一起，其实耶稣领着这一群人，他们相当于到哪里都可以有一个会堂。会堂不是指一个建筑物，是指一群人。那么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指一群人一样的，所以这个犹太基督教所以有很紧密的联系。那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有十个犹太男人才可以组成一个会堂，就说明一件事情，十一奉献是少不了的，因为他们才可以供应那个拉比的需要，对不对？因为十个人十一奉献乘起来正好是一，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也蛮有意思的，是吧？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腓立比的话他找不到会堂，所以他就开始在吕底亚一家开始了这个腓立比的第一间教会。那么他到那里之后，成立了教会之后呢，他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使女是被鬼附了，然后就不停地跟着他，然后到时候说啊，你们要听他的，他们是神的仆人，对不对？然后这个让保罗很心烦，他终于有一天保罗烦了之后，就吩咐那个巫鬼出来，这个使女身体里的那个巫鬼出来了，这个使女的主人不干了，因为本来靠着这个鬼的力量，这个使女的主人可以赚很多钱，因为这个使女可以发预言，所以你会发现有鬼附身的人也可以发预言，对吧？说发预言并不见得是神的同在的特征，所以这个是要成为我们一个警惕。那么因为这件事情，保罗和希拉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所以那就有那个很美的故事，然后他们在唱赞美诗，然后监狱的门都开了，然后他们的手镣脚铐也都开了，然后那个狱卒吓得要死，是吧？就要自杀，然后保罗就让他不要自杀，那个狱卒就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得救呢？然后保罗就跟他讲，你们要信主耶稣，对不对？然后狱卒全家就信了主。所以你看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是吕底亚一家这狱卒的一家，他们开始了这样一个教会。然后在腓立比的时候，那个保罗就离开了腓立比，因为那些官长要求他们走嘛。那个保罗和希拉还讲说，我们是罗马人，你这么随随便便把我弄出去不行，然后他们又把他送出去，是吧？那所有的官长一起送他走，然后他就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比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后来他就到到哥林多这个方向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是马其顿，那么就说腓立比是欧洲这个地方的第一个教会。那所以他开始的时候是吕底亚一家还有一族。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非常少，他也是一个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这是第二次保罗宣教的时候他经过的地方。我这个字忘了改了，因为我是用我用的同一个，应该是仍然是腓立比。说他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又到了腓立比。他说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就传遍了这个，把福音传遍了马其顿的这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他仍然是以腓立比为据点，他来回从以弗所到这个地方是来回了两趟。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怎么特别的详细，因为第三次宣教旅行的重点是以弗所，上次我们提到过。所以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到了腓立比，然后他回到这个之后，我们现在正在主日的时候正在学，然后被抓了，然后他就被弄到罗马去，然后这是他第一次被捕，他就写了这四封监狱书信。那么以弗所、哥罗西和腓利门是第一次写的，很有可能是一同寄出去的，而且腓利门书很可能是付给哥罗西教会的那封信上面的一个便签，就是发给腓利门这个人，因为腓利门可能是在哥罗西教会。那么这是基本上是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而腓立比书比他们稍微晚一点，因为我们从腓立比书的内容里知道保罗感觉到他应该很快可能会被释放，所以这个知道这是他第一次被捕。后来保罗第二次被捕就写了那叫有的很多叫三提，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个是教牧书信的一个主要组成。那么腓利门书很多的时候因为也是个人书信，放在教牧书信里也可以，但他也同时是监狱书信。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历史的情况，这就是腓立比教会和腓利门教会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腓立比教会比那个什么要稍微晚一点。你说
问一个相对可能不太重要的问题，不太无关的问题，就是那个当时寄出去的是不是还有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但是是以约会书在圣经里面？
是这样，因为老底嘉和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有这个是老底嘉和哥罗西，你看到他们两个很近，所以哥罗西书那本那封信 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可能就是这封信，就可能是同一封信，就是因为老底家和哥罗西这两个地理位置非常近，但是保罗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因为保罗去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保罗去的这个地方，就是保罗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没有去，但是我们上次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很可能是他开始的哥罗西的教会叫以巴弗，就是是保罗的同工，所以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比较近，那么有的人认为哥罗西书其实是写给这两个教会的，因为那个他特别提到了说那在以弗所书里说写给老底家的信你们也要读，是哥罗西书这样讲的是吧？就是
因为没有老底家书，
没有老底家书，那么。因为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是被认为一起去，就是以弗所书它本来的信上没有以弗所这三个字，而且以弗所书特别也没有特别强调教会的主要问题，那么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就是以弗所这三个字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那么他们说这个整个信的内容是给这一代的人，这一代的教会来读的，那么但是因为以弗所是保罗宣教的据点，因为他是以这个以弗所为中心在这个地方宣教，所以后来以弗所人就把这个以弗所的名字加上去，那么现在也一直在讲是以弗所教会，而且以弗所教会到启示录的时候还在，对啊，还在，因为是他这个提到的这样一个内容，对对对对，你们提醒的对，因为在哥罗西书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了说老底家的信你们也要读，其实这封信其实指的可能是以弗所书，可能是指的以弗所书，嗯，就是那个因为他是提给这一代教会的一个信，好，那我们现在再往下一个内容的话，那么就是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之后，他不是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吗？腓立比书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从帖撒罗尼迦开始，腓立比教会就开始供应保罗的需要，而且哥林多后书里面特别讲到奉献的是保罗讲到教会问题奉献的时候是拿了腓立比做了例子，当然他没有直接说腓立比，他是说的马其顿的教会，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这个地方，他其实主要是所以腓立比是一个特别关爱保罗，他供给他需要，那么在这个保罗被捕之后，那个腓立比人就听说了说保罗被捕了，他一个人在那里被捕，这是不是是哪也不能去，他也自己不能这个是帐篷生活费怎么来，所以腓立比教会就奉献了大概一大袋钱，然后那怎么办呢？然后就打发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以巴弗提，不是以巴弗，是以巴弗提，哎，以巴弗提。那么他就被腓立比教会差遣到罗马去，但是等他到了罗马之后呢，以巴弗提病了。那么以巴弗提病了之后呢，那消息又传回了腓立比，腓立比人就很担心。然后所以保罗写这封信，所以这封信是充满了感恩的信，他一直在感谢腓立比的教会，因为腓立比的教会特别爱他，也是所以他关爱腓立比的教会，所以这个里面讲到的问题非常少，他只提到了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就是中间有两个姐妹不合一，说要鼓励他们在一起同心，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这样讲，所以腓立比教会他们关爱保罗，而且他们是热心奉献的榜样，这个你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个地方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腓立比教会姐妹的角色，也是我们值得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来学习的，因为特别是人类历史中国人中间还好的，就是在人类历史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其实男权主义的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当然现在最近几年好像这个女权运动又有一些过了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在主里面我们也需要一些平衡，那么这个是腓立比书的这样一个背景和他写信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地方
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的供给，那个腓立比教会就是很有爱心，他们帮助他们提供一些供给，为什么政府不管囚犯的日常生活所需呢？那时候不是这样吗？
具体的答案是
不管吃喝，
具体的情况不知道，可能也会有一些，我想基本的生活可能因为
中国古代的你家要有人坐牢你还要去送牢饭呢，
就是要送牢饭，
要你要送牢饭的，
哎，家人。
那么王玉文的问题是说这个那个政府为什么抓在监狱里不给吃喝是吧，那么
犯罪的人家过去没有人的，
我们先讲两个事实，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保罗被捕的一个背景跟那个完全关在监狱里动不了还不完全一样，他基本上是一个软禁的一个状态。软禁是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大概就是那个狱卒啊，据说啊，这个狱卒跟他之间是用一根链子连起来，那么就是他跑不了，是狱卒也跑不了，所以那个狱卒是换岗的，保罗是不换岗的，保罗就一直要在那个屋子里待着，是吧？这狱卒所以要一直，所以保罗可以有一点点自由的行动，那么他也可以接待访客，所以以巴弗提去了可以服侍他，那么也就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像比如说提摩太，他们可能也去访问他，也去服侍他。那么这个，你要知道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第二次被捕的时候，包括路加也去服侍他，对不对？有一些人他在那个地方。那么所以说，他不是完全封闭的那种，就是死囚牢一样，像我们想象的是在那个铁壁铜墙给关起来。那么他后来判了死刑之后，可能是被封起来，这个我们不晓得。那么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也会看见，就是保罗一直讲他自己是被福音所捆锁嘛。大家要知道保罗他很会讲话，很会讲道，他又蛮有恩赐，这个跟他绑在一起的人还不停地换班，是吧？所以估计那些狱卒一个一个都信主了，最后这是我们的猜测，是吧？因为这狱卒也跑不了，表面上是保罗跑不了，其实这狱卒也跑不了，所以在那在他们换班的这段时，他在他当班的这段时间里面，保罗很可能就不停地给他们讲道，是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要能讲，就是我们要福音啊，我们要能够变成我们要讲出来，而且我们应该有一个训练，所以最好我们能够个人见证。为什么要一定要写下来呢？就是你写下来之后，你就可以让你的语言更加合乎逻辑，剃掉所有那些没有必要的废话，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好的等到有到机会像你被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讲福音。这是的。那么我刚才提到这个地方呢，腓立比教会比较担心，然后这个保罗就写了这样一封信去感谢他们。那么我们现在看腓立比书的这个中心信息，那么刚才提到了是教会在基督里的实际，这个话说起来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不是特别理解，就是我们如果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活出在基督里，怎么能够活出在基督里？所以你看从那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基督是我们的喜乐，这是腓立比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腓立比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一直在讲喜乐和感恩，等一会儿我们会稍微提一下那个。然后他说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基督也是我们的夸耀，他还讲说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对不对？是我们的至宝，然后是标杆，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得能力的秘诀，还是也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富足。我们一会儿稍微过一些详细，我先把它大致过一下。然后论节，那么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我们很要节，我每次看到他怎么就都觉得要节，对，我下次要写简体。要节和要字，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这个，对不对？无论是生是死，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怎么样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内容。那么讲义上提到了这个要字的话，特别讲到了喜乐和福音，但是我们真正读的时候，我是觉得其实在基督里不仅是出现的次数不能说是最多嘛，也是比较多的，但是真正的内容其实是仍然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活在基督里面，这个是腓立比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喜乐，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平安，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夸耀，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到了那个至宝。所以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保罗也讲了他自己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说就是我曾经模仿过这一段，我说这个论学历来讲我是博士，是吧？这个时候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夸好多，是吧？但是怎么样，我们看这些怎么样都是粪土，因为如果不在主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一无所值，顶到我们死亡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无论我们今生的成就有多大，如果不在主里面以后都不算了。如果我们坐在主里面，哪怕我们就是拿了一杯水给那个小子喝，怎么样，主也都纪念， 主说我渴的时候你们就给我喝，对不对？我饿的时候你就给我吃。然后那些人就想啊，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做过呢？说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供给他的时候，就是坐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这是这个。不光是这本书，其实这三本书里面其实都是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一个是以弗所书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然后这个是讲教会在基督里的实际，就是如何来实行。那么看一下分段，那么分段的因为这个讲义上面给出了很多的分法，但是我想我们就按着一样，因为它一共有四章，就是首先第一章就是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要节的时候，你讲到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这个经节我们可以背下来。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生命。那么为什么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呢？我们死了就有益处呢？就是曾经有人讲，就说是说他这个计划的意思，就说是应该是许堂牧师讲的。他说许堂牧师四月份就会来是吧？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怎么样就更好，就更棒。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困境里面，就是说我们都愿意，对吧，与主同在，是不是？对，我们情愿与主同在，但是我们更喜欢活在现在的世界里面，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但是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我非常希望和主在一起，但是因为主还有未完成的旨意，所以我情愿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个地方，说我死活着就是基督，要是死了的话更好，因为我们死的时候就跟主同在了，就是我们巴不得能够早一点见到主，但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还有未完成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还有他未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在这怎么样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忍耐宽容。所以这是一个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有了基督，生死对于我们来讲怎么样根本就不算什么。我今天活着我在主里，我死了之后怎么样我跟主也在一起，有没有不同，对不对？所以当然是从物质的世界看上去有不同，但是从主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不同。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战胜死亡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怕死。当然我们不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感到忧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战胜死亡的。这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二个事情就是讲说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第二章第五节，什么以基督的心怎么样为心，这样的话是那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我们这个应该读一下是吧？我们上一次让陆猛读的是吧？上次是丹纽读的，今天是陆猛读。第二章，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读，就读完这首小诗，读完到第十一节。第二章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大点声来读。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谢谢。那么这是一首很美的诗。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耶稣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活着就是要学耶稣，就是学基督，对吧？这个前面就是我们活着，我们就是这个，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着就要是基督，然后这个我们活着或者是活着就是为基督也可以，我们这个活着就是为了学基督。那么这个地方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节，因为我们今天 腓立门书比较短，我们可以稍微多讲一点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讲，他说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然后他就提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奥秘。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对不对？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受到了身体的限制。大家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说是，对不对？因为他本来他人，因为他活在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受到了一个身体限制，所以他本来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他情愿接受体的限制，接受这个身体的限制，但他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信仰中的一个难题。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反倒虚己，对不对？他不以神，他本来跟神是同等的，他就是神嘛，对不对？但是他为了我们情愿受到身体的限制，所以道成肉身是神的奥秘，也是我们应该特别感恩的地方，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在信仰中碰到难题的时候，就要知道神今天耶稣基督让我们留在这个地方，使我们受到身体的限制，其实有他荣耀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今天效法基督，学基督的样子，把神的形象活出来。神为什么造人？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活着，基督徒活着，其实基督徒的正确翻译应该是基督人，就是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晓得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是第二件事情说。然后我们说这个上帝也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神应该是无所不知的，但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竟然讲，他说讲到将来的事情，他说什么别人不知道，什么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个是经常我们常常受到的，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经常受到的困扰。其实他本来应该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他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他限制了自己，怎么样？他是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本来是无所不知的神，但是他限制了自己。然后第三件事情，我们又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讲，就是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很残酷的刑罚，本来死就已经很不得了了，然后他是死在十字架上。本来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他为了我们，他限制他自己，所以他存心谦卑，存心顺服，对不对？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耶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限制了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才有这段圣经在这个地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说觉得耶稣比神小，他是主动的，他从本质上他仍然是神，但是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就限制了他自己。这是这段经节的时候特别提到的内容。所以等到他复活的时候，就是后面这段内容说叫一切在天上的，这是指的那些灵界的天使或等等的这些受造物，地上的是指的我们，对不对？啊，地底下的呢是已经死了的死人，对不对？所以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说一切有灵的怎么样，无不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便使荣耀归于天父，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诚心的限制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这个一经节告诉说，所有的灵界，所有有灵的受造物，都要称耶稣为主，所以他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神，就是神仍然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所效法的。然后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第三段。就是讲耶稣是我们的这个至宝，那么这个地方或者说有的时候说讲说是我们的目标，因为这个地方就说我他要什么，我要忘记背后， 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对不对？但是耶稣他也是我们的至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如果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一切的生活都变得有意义。说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那么我们受到的困扰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是真的，保罗讲到的很多事情，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对不对？然后他是希伯来说希伯来话的希伯来人，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这些东西外在的东西都是算不得什么，在他眼中看为粪土，对不对？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正好反过来，我们虽然我们嘴上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但是我们所追求的仍然是我们的名、我们的利、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平安。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把保罗称为粪土的，其实他说称为粪土是一个很他是用了一个，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有公共厕所的那个排泄物，他实际上是指的那个东西，所以那些东西就是没有什么用，就是这些东西等死亡来到的时候就变得一文不值。而且他在这个地方呢，是曾经有一个传道人打过一个比喻，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就是是个粪土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就像那些小孩子，因为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真正的能力。那么就是我们中间刚才说不许说小孩子是吧，不许说孩子，那么今天说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他可能只是用了上了厕所用了便盆，但是他觉得他那个便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觉得他很伟大。所以有的人讲，就是举了一个比喻是什么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内容，就是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举着便盆到了他的爸爸面前，他说：“爸爸，你看我多能干。”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说保罗所提到的这个，他说：“我是这些文粪土，但是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所以我们要转变，什么是我们活着的目标？什么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所以我们活着的就是为了得到基督。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时候没有特别重点的强调，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是第三个奥秘，那么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提到了说为什么造夏娃的时候是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这个其实在属灵上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因为 亚当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所以教会必须从基督的身上出来，教会必须从基督的身上出来，凡是不属于基督的，基督通通不要。所以今天的教会一定要按着基督的心意来过生活，一定要按着基督的心意来建造。而且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教会都有缺点，所以我们要喜乐，也要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其实在神的眼里教会是什么，在基督的眼里教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读了，对吧？没有玷污，没有皱纹，对吧？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大家知道玷污和皱纹这两件事情，圣经用字是很有意思的。玷污是哪来的？是从外界被沾染的，对不对？我被沾染了，可能是也当然也有可能是刮伤，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那皱纹呢？是因为我们从内部，因为我们的身体老化了，发生的。所以不管是从外的，从内的，神都可以借着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中间弟兄比较少，对吧？但是鼓励你们，不管是已婚的、未婚的，是吧？所以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按照神的心意，你的妻子在你眼里应该怎么样？圣洁没有瑕疵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妻子缺点很多，你要知道你的妻子是你的身体，在这一点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因为你觉得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 特别保养。我们家小的星期五的时候摔倒了，所以他走路的时候要敲着脚，是吧？他为什么？他说一弯脚他就会痛，结果高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在不停地跑，他就把这个痛给忘了，对吧？嗯，这么大家跟大家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夫妻之间，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心意，其实夫妻之间的矛盾是很容易解决的，很容易解决。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得基督，然后就到了第四章的内容，说基督是我们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有一件经节，有的时候传道人不同的传道人之间会有一些争议，但是第四章的时候，耶稣那个保罗特别强调了一个词，就是喜乐。他就是比方说他第四节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对不对？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然后第十节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所以这样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喜乐。当一个人知道主爱他的时候，他就有力量。当一个人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爱他，当他觉得被爱的时候，他就有力量。这个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当你的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发挥出他的潜能。如果你对你的孩子过分的挑剔，可能对我们是一个约束。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这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那么就是我们靠主要喜乐，就是当我们在主里面喜乐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可以有力量。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要提醒，因为有很多传道人特别提醒我们，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保罗是在讲到金钱奉献的时候，是在讲他经济生活的内容，就是他有钱的时候他可以过日子，他穷的时候他也照常过日子，就是他知道如何处贫穷，也知道如何处富足。但是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在贫穷和富足之间他都一直常常喜乐。怎么样？因为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都可以喜乐，因为喜乐就是力量。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说啊，那么我们打个比方说，说是就说吕炳庚是吧？这个五音除了五音不全，唱歌没有别的特点。那个，所以我一定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上去勇敢的唱。这个也不是不可以是吧？但是就是弟兄姐妹要学会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嗯，对，我们不能简单的讲说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要把它特别应用的特别广泛，特别是在我们生活实际里面。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事情我们的理性认为我们不可能，我们也一定要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是可以达到的。这件事情需要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要有圣灵明确给你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比方说我们计划一件我们觉得不可能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打个比方说这个，我就随便点个名字 ，Jason 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哎呦这怎么可能，好像做不到。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回去好好的祷告，因为 Jason 他要分享这个他的看见给我的时候，他可能有神有话给他没有？如果神有话给他，那我们要祷告，神有没有话给我？对不对？如果神没有话给我，那我为什么不能着凭着信心来接受呢？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搭配的时候要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打个比方说，这神有话给我了，然后我跟你分享给你们了，然后那弟兄姐妹一片反对之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仍然是祷告。你要问弟兄姐妹有没有话赐下来。如果有弟兄姐妹你没有话赐下来，那么分享给秉庚，秉庚也一定要学会谦卑的接受这些内容。如果神有话赐下来，那么我们也要学会谦卑的顺服。所以这个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配搭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祷告先行，让神在我们中间可以讲话。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所以那个第二种分法就讲说我们活着就是为基督，活着就是学基督，活着就是为了得基督，活着就是靠基督，对不对？就是按照这样分解。那还有其他的分法，那是一些传统的分法，它分的比较细，那弟兄姐妹掌握不掌握问题都不是特别，都没有那么重要。那么所以这就是腓立比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再快快的看看腓立门书，又不给我工作了啊。腓立门书，对，腓立门书非常简单，就一章。那么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腓立门书这个内容，因为刚才前面讲到的说我们都是主的阿尼西姆或者是阿尼西谋，那么是因为阿尼西姆的那个字的意处，那个、字的意思就是益处的意思，字的益处是意思。那个腓立门他是一个哥罗西人，对吧？因为我们从那个里面知道他的家里面有聚会，有聚会，然后呢，他的一个家奴就是这个阿尼西姆，他就从他们家里跑了，可能还偷了钱，对吧？因为从那个文章里，从那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到最后的应该是十八节里面提到，他可能是偷了钱，然后就跑到这个家伙跑得蛮远的，应该是相当于按照中国的距离，他大概是穿过了半个中国，是从东部一直跑到西部。那个时候你知道也没有火车也没飞机的，所以他跑得蛮远的。他从哥罗西一口气跑到罗马去了，是吧？所以他跑到那里去之后，他不知道怎么样就碰到保罗了。但是呢，他信了主。那么现在保罗就是要写信送这个阿尼西姆回去。哎呀，送这个阿尼西姆回去，因为保罗是这个。腓立门他们应该是见过面，他们应该是个同工的关系，所以他特别讲到这个人，他就写信回去。那么他写信回去就是劝腓立门接纳这个阿尼西姆，然后呢他也让阿尼西姆回去成为腓立门的帮助。所以这是这封信的这一个意思。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特别选了一个就是中心信息，其实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背，对不对？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谁会背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说基督是我为我们的中保。所以保罗送阿尼西姆回去，我们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亏欠了主，神给我们生命，我们没有为主而活，我们就是逃跑，对不对？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没有好好的为主来用，我们就是偷盗。所以阿尼西姆从他的主人那里怎么样偷了钱，然后又跑掉了，然后现在保罗送他回去，就像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保，把我们重新送回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本是一个罪人，今天成为可以被主所用的人，成为与主有用的人。这就是腓立门书表现出来的爱，表现出来的爱。所以他这个那个讲义上用的字，他提了也，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阿尼西姆的名字，就是益处，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要字啊，咱把它记住了，要字。然后这个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第十一节的这个要节，他就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所以保罗就是在劝腓立门，对不对？那么腓立门，我们要知道啊，腓立门这个人没犯什么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腓立门他没犯什么错。但是即使我们没有错误的时候，学会接纳仍然是我们基督徒的功课。学会接纳一个有罪的人，学会接纳一个犯错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但是大家大爱无疆不是基督徒的教导，大家也要知道，所以不要过分的极端化，就是我们要学会接纳。因为由保罗做见证把阿尼西姆回来，腓立门所需要学的功课在爱里面，他要学会接纳这个阿尼西姆啊，对阿尼西姆来讲他要学会面对的功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犯了错误怎么样，我们不好意思去见那个被我们得罪的人，这也是阿尼西姆需要面对的。所以保罗其实把阿尼西姆留在那罗马的话，对保罗其实是蛮有帮助的，对不对？但是保罗为什么一定要送他回去呢？就是因为阿尼西姆必须面对他所得罪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讲说啊，神赦免了我，对不对？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对不对？这个没有那么容易。不是说神的话没有用，也不是说神的应许落空了，而是说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真实， 因为神是个灵，凡拜他的必须怎么样？心灵和诚实，就是要在真理，在真理和圣灵里面。圣灵就是要靠神的引导，真理就是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活得真实，所以中文翻译成诚实也没有错。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真实，虚假是基督徒最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没有一样是不显然的。我们会讲，这就是腓立门书的一个主要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讨论，或者是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还是我选了一些问题，或我选了一些问题。那个我们讲，就是我这些内容，比如说奉献、关怀、喜乐、感恩、合一和接纳，这都是我们需要有的，但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方面做不到。那么求主怜悯，我们可以一起来有一些分享和一些讨论。我们在这里的讨论不可以有任何的论断性的言语啊，就是什么？哦，那个我们继续了哦，那个提醒我是吧？我就把录音关掉，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是吧？